你对于大脑理解多少呢？它可以主宰我们生命的一切吗？李玉俊老师在写给青春的信专栏当中和同学谈的就是大脑之外，请童建龙念给我们听。
亲爱的尹中，那天我们聊到关于大脑的话题，是从2年多前我的脑部手术谈起。那时我的手臂酸麻了很久，持续复健都不见改善，直到手臂的麻痛蔓延到背部与头皮，我才觉得一定不只是姿势不良造成的结果，而再次造访大医院。医生一看不得了，磁振造影显示我的脑子长了个瘤，当下安排转院、住院、开刀。手术前医生跟我说，这里贡丸般大小的肿瘤下面塞住所有通往脊椎的神经，上面顶着掌管我四肢的小脑，前面又贴着生命中枢的脑干，若再长下去，轻则手脚瘫痪，重则小命不保。经过9个小时，在神经监测仪器严密戒备下，我硬邦邦的脑壳被打开，医师用巧手拿出贡丸，留下所有不能乱动的神经血管，再把脑子缝回去。他心里很清楚，脑子设计得刚刚好，里面装的东西一样不能多，也一样不能少，否则都会一命呜呼。你一愣一愣听我讲这个脑子有洞的故事，一方面觉得我很勇敢，另一方面也喃喃道出自己最近的阅读心得。因为课业需要，你正在大量阅读与脑神经相关的最新研究文献。你说每当阅读那些单名为神经元、大脑等著名学术期刊时，虽然不一定都看得懂，却惊讶于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正前仆后继投入研究神秘的脑神经细胞，以及其所支配的各种生理、情感、认知、记忆功能。你说随着科学进步，人们已不再只能利用研究果蝇、鸡胚、老鼠、兔子这些小动物来揣摩人脑，更可以借由许多先进又昂贵的仪器直接侦测、摄影、记录人类的脑神经活动。你兴奋的感觉仿佛人类1500亿个脑细胞的姿态已经原形毕露，而其中150种脑神经细胞功能更是昭然若揭，而我们之间伟大的对话就此展开。听你说着这些大脑科学的研究时，我问了你一个问题：当你用大脑在阅读和理解人类大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的脑细胞会不会觉得不寒而栗，或是嘲笑人类的无知？就好像你发现一本别人执笔写你的自传，会有什么感觉？你仿佛被我戳到穴道，惊讶地说：天哪，我从小就觉得脑神经科学是用脑在研究脑，想想有点无底洞的可怕。是啊，这不就像有人定义自己是美女或帅哥一样诡异吗？于是我想和你讨论科学方法的限制，尤其当自然科学的研究也面临反身性，也就是研究者同时也是被研究者的处境时，我们真以为科学的世界那么的超然客观？这时我想起一句犹太人的谚语：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于是我沿用犹太人的逻辑继续追问：你会不会觉得人一研究脑，可能大脑就开始发笑？你立刻回应：你这陈述牵涉脑加了什么东西就变成人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人？在理解大脑的事情上， 是脑在扯人的后腿，还是人扯了脑的后腿？我不得不欣赏你，发现我不经意流露出我认为人不等于脑，所以你把千年以来什么是人的哲学问题更进一步浓缩为脑加了什么东西就变成人的切中要害。我们都感受到这是不易回答的大灾问，所以当天的对话进行一段后便很有默契的停止，但我心里却一直萦绕着脑加了什么东西就变成人的好问题。我想起以前当学生时，一位从德国回来的老师教我们人体生理学，他第一堂课不讲人体，而是要我们观察抽水马桶的原理。如厕之后，只要按下扳手就可以放心离去，因为马桶会开始冲水，水箱空了则开始注水，水满了又会自动停止，不会溢出，直到下一个人再次按下扳手，启动下一次的完美循环。老师说，这就是一个负回馈系统，因为启动之后，就可以自动确保整个系统得以稳定平衡的运作，无需外力再介入。正当我好奇为什么上课要教马桶原理时，老师接着说，生命也是无数负回馈系统的组合，所以始终可以完美的自动调控在恒定的状态。热了会冒汗，冷了会发抖，渴了会喝水，喝多了会尿尿，心跳、体温、血压、血氧与各种浓度参数无一不在这样精细的调控中。原来如此，这样理解真是太美妙了。然后老师接着说，所以我们就是在研究人体这个极为复杂的抽水马桶。身为科学的学习者，我可以理解用这样不文雅的方式来形容生命，但让我惊讶的是，原来在生命科学的第一堂课就要先局限与规范生命的定义，还有日后探讨生命知识时的游戏规则，都只被允许在物质与机械的思维中。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常常提醒自己，千万别以为人只是个复杂的抽水马桶。正如同你问的，脑神经再加上什么东西就变成人？如果人不只等于脑神经活动的集合，正如人不只是个复杂的抽水马桶，那么那个什么究竟是什么？有人说，那个什么就是精神，是灵魂，是意识，是情感，是环境，是气，是磁场。而同时又有人跳起来反驳这些怪力乱神的玄虚时，我想问你，你相信这些东西只属于脑神经的范畴吗？如果相信，那就好好去分析与研究大脑吧。如果不信，那就不要只把生命视为物质科学。你发现了吗？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涉及的都是你的信念而非证据，用哲学的话来说叫做本体论，用宗教的话来说叫做信心。他们的存在都与证据无关，也不需要靠证据。证据的意义只存在于某个方法论层次的技术问题而已。哲学家笛卡尔相信人不只是物质机器，还多了理性。孟子相信人与禽兽差异积息，唯独仁义之心。社会学家格根相信人是在关系中存在，人的本质离不开关系，生物学上的个体并不是真正的人。 心理学家萨宾则相信是故事构成了人，而人的意义是被说出来的。至于圣经更说，人因为造物主吹气而有了灵，人也是唯一有上帝形象的受造物。不同的本体论开展了对于人不同的认识以及不同的实践生命之道。在我脑子上打洞的医生与那些学术期刊的学者，忠诚地从物质科学理解人的一部分，思绪敏捷又深入的哲学家，站在逻辑的层次认识人，心怀仁义的实践者，致力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活出有人之人，惊艳了上帝爱世人的寻道者，更从造物者的心意让生命重返荣耀。一位母亲因为日日夜夜孕育生养而明白了生命，一个孩子便从天父的能力与无尽的呵护中长出了脑子，长出了青春，长出了丰富的人生。当你放下手中的学术期刊，会发现大脑之外，人的精彩超乎想象。